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陈庆之，字子云，是义兴郡国山县人，年幼时就跟随高祖。高祖生性喜好下棋，常常从夜晚下到天亮不停歇，同辈的人都疲倦睡觉，只有庆之不睡，听到召唤就立刻来到，很受高祖亲近赏识。跟随高祖东下平定建业，逐渐升为主书，他散发钱财聚集世人，常想效力，被任命为奉朝请。普通年间，北魏徐州刺史袁法僧在彭城请求归附朝廷，朝廷任命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程景俊率领各军接应。回来后被任命为宣猛将军，文德主帅，仍率领军队2000人护送豫章王萧宗进入徐州镇守。北魏派安理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玉率领20000人来抵抗，驻扎在治。元延明先派其别将邱大千在浔梁修筑营垒，在附近边境显示兵力。庆之进军逼近其营垒，一鼓作气便击溃了敌军。后来豫章王抛弃军队逃奔北魏，部众都溃散，众将无法制止。庆之便斩杀守关者，趁夜撤退，军事得以保全。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袁术出征寿春，任命庆之为假节，总之军事。北魏豫州刺史李宪派其子李长君另外修筑2城相对抗。庆之攻打他们，李宪历尽于是投降，庆之进入并占据了他的城池，转任东宫直阁，赐爵关中侯。大通元年，隶属领军曹仲宗讨伐郭阳。北魏派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人率领骑兵步兵150000人来救援，前军到达驼涧，距离郭阳40里。庆之想迎战，潍坊认为敌军的前锋必定是轻装精锐，与他交战如果胜利不算大功，如果不利会挫伤我军气势，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以逸待劳，不如不攻击。庆之说，魏人远道而来，都已疲倦，离我们既远，必定不会怀疑，趁他们尚未集结，必须挫其锐气，出其不意，一定没有不失败的道理。况且听说敌军占据的营地林木很茂盛，必定不会夜间出击，诸军如果犹豫，庆之请求独自攻打他们。于是与部下200骑兵奔袭攻击，击破其前军，魏人震惊恐惧。庆之于是返回与诸将联营前进，占据郭阳城，与魏军相持。从春天到冬天，数十上百次战斗，军队疲惫，士气衰落，魏军的援兵又想在军队后面修筑营垒，曹仲宗等人害怕腹背受敌，谋划想退兵。庆之手持结杖在军门说，我们一起到这里，经历一年，耗费粮草兵器，数量极多，各军都没有战斗之心，都谋划退缩，这哪里是想立功名，简直是聚集起来抢劫罢了。我听说把军队放在死地才可以求生，需等敌军大和，然后与他交战。如果真要班师，庆之另有密敕，今天有违犯的就依照明诏处置。曹仲宗认为他的计策雄壮，于是听从了他。魏人形成犄角之势，修筑13座城，庆之衔枚夜出，攻陷了其中4座营垒。郭阳城主王伟请求投降，剩下的9座城兵器甲胄还很盛，于是陈列俘虏和斩获的首级，击鼓呐喊而进攻。敌军于是大败溃逃，斩杀俘虏几乎全部，涡水因失守堵塞而断流，城中投降的男女30000多口。诏令将郭阳之地设置西徐州，众军乘胜前进，驻扎在城阜。高祖嘉奖他，赐给庆之手诏说，本来不是江种，又不是豪家，却能在风云际会中有所期望，以至于此，可以深思其谋，善始善终。打开朱门接待宾客，扬名于史册，难道不是大丈夫吗？大通初年，北魏北海王元昊因本朝大乱，自己前来投降，请求立为魏主。高祖接纳了他，任命庆之为假节、骠勇将军，护送元昊回北方。元昊在涣水即为帝位，受庆之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护军、前军大都督，从治县出发，进军攻克营城，于是到达睢阳。北魏将领邱大千有部众70000人，分驻9座城来抵抗。庆之攻打他们，从早晨到申时，攻陷了其中3座营垒，大千于是投降。当时北魏征东将军纪英王元辉业率领羽林庶子20000人来救援梁、宋，进军驻扎在考城，考城四面环绕水，守备严密坚固。 庆之命令在水上筑垒，攻陷了那座城，活捉了袁辉业，缴获租车7800辆。于是直驱大梁，敌军望见旗帜就归降。元昊晋升庆之为卫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武都公，于是率领部众向西。北魏左仆射杨玉、西阿王元庆、辅军将军袁显公率领御帐羽林宗子庶子部众共70000人，占据荥阳抵抗元昊。兵既精强，城又险固，庆之攻打未能攻克。北魏将领袁天穆的大军又将到来，先派其骠骑将军尔朱土门儿率领胡人骑兵5000，骑将鲁安率领夏州步兵骑兵9000救援杨玉。又派右仆射尔朱世龙、西荆州刺史王丕骑兵10000占据虎牢。袁天穆、尔朱土门儿前后相继到达，旗帜鼓声相望。当时荥阳尚未攻克，士众都很恐惧。庆之于是解下马鞍喂马，宣示小玉众人说：“我到这里以来，屠城工地实在不少。你们杀死别人的父兄，掠取别人的子女，又无法计算。袁天穆的部众都是仇敌，我们才有7000人，敌军30多万。今天的事情，按理不求存活。我认为敌军的骑兵不可在平原上与他们争利，趁他们还没有全部到来之前，必须平定他们的城垒。诸军不要犹豫，自取被屠杀剁碎。”一鼓作气全部登城，壮士东阳人宋景修、一行人于天敏越过城叠攻入，于是攻克了荥阳。不久，魏军在外围合围，庆之率领骑兵3000背城迎战，大破敌军。鲁安在阵中请求投降，袁天穆、尔朱土门儿单人匹马逃脱，缴获荥阳储存的物资、牛马谷物布帛不可胜计。晋军赶赴虎牢，尔朱世龙弃城逃跑。北魏君主元子攸恐惧，逃奔滨州。齐灵怀王元玉、安里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封闭府库，准备法驾，奉迎元昊进入洛阳宫，登上前殿，改元大赦天下。元昊任命庆之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加食邑10000户。北魏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、王老生、李叔仁又率领部众40000人攻陷大梁，分派王老生、费穆率兵20000占据虎牢，刁轩、刁双进入梁、宋。庆之根据情况演习，他们都投降归服。袁天穆与10余骑向北渡过黄河，高祖又赐手诏称赞他。庆之的部下都穿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前洛阳有童谣说：“名师大将莫自劳，千兵万马必白袍。”从至县出发到洛阳，14个月平定了32座城、47战，所向无前。起初，元子攸只单人匹马逃走，攻魏平氏没有改变常态。元昊得知后，慌于酒色，于是日夜宴乐，不再处理政事。与安里王、林怀王共同施行奸计，将要背弃朝廷恩德，断绝进贡礼仪。只是因为时事未安定，暂且依靠庆之的力量，表面相同，内心有异，说话多有猜忌刻薄。庆之心中知道，也秘密谋划对策，于是劝说元昊说：“现在远道而来至此，尚未归服的人还很多，如果别人知道虚实，朕会接连用兵，而安不忘危，必须预先制定策略，应该启奏天子，再请求精兵，并命令各州有南方人没落在这里的，必须全部送还。”元昊想听从，袁延明劝说元昊说：“陈庆之的兵不过数千，已经难以控制，现在增加他的部众，难道肯再被您所用吗？权柄一旦失去，行动就听人摆布，魏的宗庙社稷从此就灭亡了。”元昊因此产生怀疑，逐渐疏远，担心庆之秘密启奏，于是上表高祖说：“河北、河南一时已平定，只有尔朱荣还敢跋扈，臣与庆之自能请讨。现在州郡新归服，正需要安抚，不宜再加兵动摇百姓。”高祖于是诏令众军都停留在边界。洛阳的南方人不超过10000，羌夷10倍于他们。君父马佛念对庆之说：“功高不赏，镇主身威，这两件事都有了，将军岂能没有顾虑？自古以来，废昏君立民主，扶危定难，很少有能善终的。如今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动河塞，杀戮元昊，占据洛阳，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。”庆之不听从。元昊先前任命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庆之因而坚决请求去徐州镇守。元昊心中忌惮他，于是不让他去。 就说主上把洛阳之地全部委托给你，忽然听说你舍弃朝廷的继任想去彭城，认为你急于获取富贵，不为国家考虑，手持平平，恐怕会成我的责任。庆之不敢再说话。北魏天柱将军尔朱荣，右仆射尔朱世龙，大都督袁天穆，骠骑将军尔朱土门，尔朱荣的长史高欢、鲜卑、瑞瑞，统领部众号称百万，挟持魏主元子攸来攻打元昊。元昊占据洛阳65天，凡是所得到的城池一时间全部反叛。庆之渡过黄河，守卫北中郎城，3天之中打了11仗，杀伤很多。尔朱荣将要撤退，当时有个叫刘柱的人擅长天文，对尔朱荣说，不出10天，河南就会完全平定。尔朱荣于是捆绑木头做筏，从峡石渡河，与元昊在河桥交战，元昊大败，逃到灵隐，遇到贼寇被擒，洛阳陷落。庆之率领数千步兵骑兵结成阵势向东返回，尔朱荣亲自来追击，正赶上蒿高山洪水爆发，军人死散。庆之于是剃掉胡须头发，成为僧人，从小路到达豫州，豫州人程道雍等人偷偷送出乳婴。到都城，仍因恭受右卫将军，封永兴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出京任持节、都督袁怀珠军事、奋武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恰逢妖贼僧人僧强自称皇帝，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。僧强颇懂幻术，互相煽动蛊惑，部众达3万人，攻陷北徐州。基阴太守杨启文弃城逃跑，中离太守单希宝被杀，朝廷派庆之讨伐他。车驾驾临白下，亲临践行，对庆之说，江淮的兵强劲，其锋芒难挡，你可以用计策制服他们，不宜决战。庆之受命而行。尚未满10天，斩杀了蔡伯龙、僧强，传送他们的首级。中大通2年，授都督南、北司、西域、豫4州诸军事，南、北司2州刺史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庆之到镇所，于是包围玄户。在秦水击败北魏颍州刺史娄杞、扬州刺史释云宝，又在楚城击败邢台孙腾、大都督侯进、豫州刺史姚雄、凉州刺史司马公。撤除益阳镇的军队，停止水路转运，江湖各州都得到休息。开垦田地6000顷，2年之后仓库充实。高祖常常嘉奖慰劳他。又上表请求省去南司州，恢复安陆郡，设置上明郡。大同2年，北魏派将领侯景率领部众70000人侵犯楚州，刺史环河陷没。侯景于是进军淮上，送信给庆之，让他投降。朝廷诏令派湘潭侯萧退，又为夏侯魁等人赶赴救援。军队到达漓江，庆之已经击败侯景。当时大寒雪，侯景丢弃辎重逃走，庆之收缴了这些物资带回来，晋升号人威将军。这一年豫州饥荒，庆之开仓赈济，保全救济了许多人。周明、李生等800人上表请求立碑颂扬德性，诏令允许。5年10月去世，时年56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鼓吹一部。敕令义兴郡派500丁夫参加丧事。庆之性情恭敬谨慎，衣服不穿丝绸，不喜欢音乐，射箭不能穿透铠甲，骑马不很擅长，但善于安抚军士，能使他们效死力。长子陈昭继承爵位。第五个儿子陈兴，字君章，7岁就能骑马射箭。12岁时跟随父亲进入洛阳，在路上生病返回京城。他去拜访鸿胪卿朱毅，朱毅询问北方边境的形势，陈兴堆土画地，指挥划分，朱毅非常惊奇。大同4年，担任少林王的常侍，文德主帅，又为帐主，奉命协助防守益阳。北魏的豫州刺史姚雄是北方的骁将，他哥哥的儿子姚宝乐特别勇敢。陈庆之围攻玄户，姚雄前来救援，姚宝乐请求单骑挑战，陈兴跃马直奔姚宝乐，姚雄的军队随即溃散，于是攻陷了秦城。大同6年，任命为威远将军、小县城主，因公事被免职。大同10年，妖贼王秦宗在巴山郡起事，朝廷任命陈兴为宣猛将军，持节讨伐。王秦宗被平定后，受任阴陵戍主、北桥太守，因并没有赴任，又受任骠骑外兵，不久担任临川太守。太清2年， 侯景围困溧阳，朝廷下诏召陈兴回京。陈兴上奏说，采石急需重兵镇守，王志的水军力量薄弱，恐怕难以成功。于是朝廷临时任命陈兴为云骑将军，代替王志。还没有到达水边，侯景已经渡江，于是派他率领所部在城外游击防守，不能入城守卫。他打算逃往京口，却被侯景擒获。侯景见到陈兴很是殷勤，于是留他痛饮，说，我到这里得到你，其他人就不足为虑了。命令陈兴收集部下，准备任用他，陈兴发誓不答应。侯景派他的仪同范陶棒严加看守，陈兴趁机劝说范陶棒率领部众归降，袭击杀死王伟、宋子仙作为信物。范陶棒答应了，于是订立盟约，用箭将书信射入城中，派陈兴在夜里用绳子吊下城墙入城。高祖非常高兴，下令立即接受投降。太宗迟疑多日不能决断，事情泄露，陈兴不知道，仍然按照约定的时间出城。侯景拦截抓住了他，便逼迫陈兴重新向城中射书，说范陶棒暂且带领数十人先入城。侯景打算身穿铠甲跟随。陈兴不肯写这样的书信，决心赴死，于是被侯景杀害，时年33岁。蓝青，字修明，是中昌卫人。父亲蓝子云在天监年间因军功官至云辉将军、冀州刺史。蓝青从小果敢决断，身体敏捷超过常人，跟随父亲北征，受任东宫职阁。大通元年，攻打北魏的萧城，攻占了，接着击败彭城的别将焦仲，进攻拟山城，打败北魏大都督刘曙的20万部众，进攻龙城，缴获战马1000多匹，又击败北魏大将柴吉以及襄城太守高轩、别将范思念、郑成宗等人，接着进攻绝固、张龙、子城，没有攻下，北魏彭城守将杨牧派儿子杨孝雍率领清兵前来救援，蓝青迎击将他们击退，又击败乔州刺史刘海游，回师攻下绝固，俘获他的家眷。杨牧又派都督范思念、别将曹龙牙数万人来救援，蓝青与他们交战，在阵前斩杀曹龙牙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又授予蓝青持节，都督衡州三郡的军队讨伐贵阳、阳山、始兴的叛蛮，一道就平定击败了他们，封为安怀县南10邑500户。又击败天气蛮的酋帅宛石德，正逢衡州刺史袁庆和被贵阳人颜荣围困，派使者告急，蓝青前往救援，在罗溪击败颜荣，于是长乐各洞一时全部平定。又秘密下诏命蓝青前往卫星，经过南郑，正逢北魏将领拓跋寇侵犯襄阳，于是又命他前往救援，受任持节、都南梁、南秦、北秦，杀四州诸军事、光烈将军、平西校尉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，增加封邑500户，晋爵为侯，击败通生、擒获行台元子李、大将薛俊、张菩萨、北魏凉州刺史袁罗，于是投降，凉州、汉中平定，升号为至武将军，增加封邑2000户。不久改授持节、都督衡州和贵州二州诸军事、衡州刺史。还没来得及赴任，北魏派都督董绍、张宪围攻南郑，凉州刺史杜怀尧请求救援，蓝青率领所部前往救援，在高桥城大败董绍、张宪，斩首3000多人，董绍、张宪败退，蓝青追击进入斜谷，斩杀俘获几乎殆尽。西魏丞相宇文黑泰送来2000匹马，请求结为领好，朝廷下诏加授散骑常侍，升号仁威将军，增加封邑500户，仍然命令他去赴任。经过广州时，趁机击败李帅陈文彻兄弟，并将他们全部擒获。到达衡州，升号平南将军，改封为曲江县公，增加10邑500户。在州中有人证，官吏百姓到朝廷请求立碑颂扬他的恩德，朝廷下诏允许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不久改授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到达任所后，前任刺史南安侯秘密派厨师在食物中下毒，蓝青中毒而死，时年42岁。朝廷下诏追赠侍中、中尉将军，赐鼓吹一部。儿子蓝夏礼，侯景到达溧阳时，率领他的部众拦击侯景，兵败战死。使臣说，陈庆之、蓝青 都拥有将帅谋略，作战取胜攻城略地大概是廉颇、李牧、卫青、霍去病一类的人物吧。陈庆之机敏聪悟，早年侍奉高祖，继承蒙旧恩，加上谨慎恭敬，佩戴冠冕受印，也算是一代的荣耀了。